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再次欢迎您来听创世纪第29讲的查经。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次我们查到了创世纪33章的结束，说到雅各在舒哥大概定居了10年，然后才过了约旦河搬到示剑去住。
雅各好像忘了他从前要去伯特利向神还愿的许诺，让他们在舒哥和示剑的耽搁，造成了在34章记载的悲剧。
这个悲剧是什么呢？让我们现在就来念这章圣经，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营，玷辱他。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她。示剑对他父亲哈抹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抹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
示剑那地方的名字和哈抹的儿子的名字是相同的，表示啊，哈抹是用儿子的名字来命名示剑这个地方的，可见示剑在爸爸的心目中一定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宝贝儿子强奸了底拿，而且戏恋他。在希伯来原文里，戏恋和联合是同一个动词，而且是指男女不断联合的意思。也就是说，示剑扣留了底拿，不止一次的奸污他。
是的，我们从后面17节跟26节说到，后来底拿的哥哥们把底拿带走，就知道示剑确实把底拿扣留在自己的家里。那个时候哈抹知道自己的儿子闯了祸，就赶紧主动的上门要来跟雅各商议，向雅各求亲。
那么人质在示剑的手上，事情就变得相当的棘手了。所以当雅各听到底拿遭受羞辱的时候，暂时没有说什么话，他好像有意要等儿子们从田间回来以后再跟他们商议。
第七节到十二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抹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
雅各的儿子们和哈抹的儿子示剑一样，都是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所以当他们听到自己的妹妹被示剑强暴了，都十分的恼怒愤恨。示剑的父亲哈抹向他们表示愿意以雅各一家在示剑永久的居留权、自由贸易权、自由置产权，还加上接受雅各提出任何聘金或聘礼的要求为代价，来为示剑娶底拿。
接下去13节到17节说，雅各的儿子们因为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 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摩，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
雅各的儿子们假意和哈摩谈条件，暗地里却是在计划屠杀他们。雅各的儿子们要求世间所有的男丁，也就是所有成年的男人，都要受割礼。
因为雅各并不知道他儿子们骨子里到底在算计什么，所以也就对他的儿子们所提出来的建议没有疑问。
对哈摩来说，既然他已经表示只要对方答应嫁底拿，他愿意接受任何的条件，而现在雅各的儿子们只要求所有事件的壮丁都受割礼，这条件实在是好得出乎他意料之外。
可不是吗？所以18节到24节就说，哈摩和他的儿子事件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摩和他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这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事件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
当然哈摩也不是有十足的诚意要和以色列人联姻的，他是被闯祸的儿子逼不得已才去提亲的。同时从哈摩起初提出来的条件看来，好像对以色列人很有利，其实背后却有他自己一时两鸟的计谋。
对，因为他告诉事件人，借着这个婚姻，以色列人在事件落地生根以后，他们就可以掠夺他们更多的财富。
所以事件人都因为那种可观的利益被说服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雅各儿子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盘算。
是的，25节到29节告诉我们，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
从这件事里，我们看到一连串卑劣的人性。首先是事件绑架了底拿，连续强奸他，并且扣留他作为谈判的筹码。其次呢，是底拿的亲哥哥西缅和利未为了替妹妹报仇，竟对事件人做出那样残忍、伤天害理的事。最后呢，是事件人假意接受割礼的条件，实际上却是为了掠夺以色列人可观的财富。
在整个事情里，充满了强暴、绑架、欺骗、贪财、谋杀、仇恨、抢夺等等不公不义的罪恶。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是无辜的。
事件人受到了他们的惩罚，可 可是神也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所犯的大罪。后来神的确审判了西缅和利未。在创世纪45章5到7节说到，神借着雅各的口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最后30节到31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
雅各责备西缅和利未，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雅各责备他们连累了他，使他有了臭名，而且当地人听说了以后呢，一定会以众敌寡的去消灭他们。雅各只注意那件事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却没有注意问题真正的本质。雅各竟然没有看见他儿子们犯的罪不只是影响他个人的名誉和安危，更是犯了得罪神的大罪。所以雅各也同样应该包括在前面那份罪人的名单里。
哎，弟兄姐妹，自从雅各一家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以后，好像没有一样事情是值得叫人夸赞的。这都是因为雅各当初没有马上去伯特利，在路上耽搁的一步错，接下来就步步错，这实在叫人觉得很遗憾。雅各和他的一家要成为神拣选的族类，还有很长一段磨练的日子在等着他们呢。
如果没有在舒哥和事件的耽误，就不会有34章记载的发生在事件的丑事。圣经毫不避讳地在那一章记下了雅各儿子们的罪行，这告诉我们神丝毫没有掩饰和包庇他们，神后来给他们的是绵延几代的惩罚。
可是弟兄姐妹，神的拣选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罪而反悔，神还是继续向雅各家信守他向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而且也在事件的事情以后重新向雅各坚定他的约和他的应许，同时也没有停止他对他们的磨练。
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世纪35章就记下了雅各回到伯特利的事。雅各为什么回到伯特利？是他要从事件逃跑吗？是他忽然想起了要去伯特利还向神所许的愿吗？都不是。这次是神主动要求雅各回到伯特利，是神要求他去那里兑现诺言的。
是啊，20年以前雅各生命的转捩点是从伯特利开始的。20年以后雅各上伯特利去的时候，却代表了那段时间的结束，同时也代表了雅各生命的另外一个转捩点。在这个新的转捩点，雅各的儿子们就取代了雅各，成为雅各生平这个题目的焦点。
神以两个人的死和一个人的出生来作为这个新转捩点的开始。那两个离开人生舞台的，一个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另一个是利百加的奶妈，而那出生的一个是拉结的儿子便雅悯。
现在就让我们来念创世纪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
我们从这节经文看来， 雅各起初一点也没有回伯特利的意思，反而是神做主，主动地提醒雅各，要求他去伯特利还愿。同时这次神还干脆地明明告诉他要去住在伯特利。伯特利不但是一个雅各应该去敬拜的地方，也应该是他住下来的地方。
金华牧师啊，雅各的一生好像经常都是被动的。小的时候是妈妈替他出主意，结婚以后都是老婆在替儿子们取名字，而且好像也常常替他出主意。女儿底拿被人强奸了，是他的儿子们在替他做主。儿子们犯了大罪，雅各也只为了自己的名誉说了一句话，然后就默默接受了事实，也接收了所有从杀戮夺来的财物。
好在神知道他的弱点，神知道雅各不是一个好家长，没有好好领导家人的能力，所以在事件的事发生之后，神为了持续他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主动向雅各显现，并且明确地告诉他要回到伯特利为他筑坛。
这一次神不再只是雅各祖先的神了，神向雅各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从此以后，神不再只是雅各头脑知识里的神，也不再单单是他祖先的神，更是雅各亲身经历过的神，是雅各的神了。
嗯哼，现在雅各亲身经历过的神要求他回到起初向他显现的地方，去筑坛，去向神献祭，去敬拜和去住在那里。
第二节跟第三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
现在神不再只是雅各祖先的神，雅各说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雅各祖先的神终于成了雅各自己的神了。将来当以色列民提起耶和华神的时候，也都会说是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
第四节说，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弟兄姐妹，您注意到了吗？雅各在外邦人当中逗留的日子里，已经沾染了必须清除的外邦假神和偶像，以及那些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了。
雅各已经知道神向他要的是什么，神要他在还愿献祭以前必须先切断一切跟外邦假神的关系，并且要求他圣洁。
哎，可惜的是，雅各并不十分明白圣洁的意义，不只是身体的干净，更是心灵的干净。所以雅各并没有把所有跟假神有关的东西销毁，只是把他们都掩埋了。
因为谁都知道那些都是很不舍得丢弃的值钱东西。后来以色列人也同样的是因为不舍得把那些和假神有关的值钱东西毁灭掉，结果就让以色列人陷在拜偶像、离弃神的网罗里。
对，当雅各吩咐家人把洁净的工作做完了以后，第五节到第七节说，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雅各的行动是一次离开世间的大搬家，搬家的规模比起从前逃离拉班的时候要大得多了。 惜家待眷的行动最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可是既然有神搬家的命令，神就再一次的保护了他们。神使迦南人惧怕，所以没有追赶他们。
他们这一行人来到了迦南人称为路斯，也就是从前雅各遇见神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的地方。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现在雅各再把伯特利称为伊勒伯特利。
伊勒伯特利就是这位神的殿， The House of the God。 这就是这位神的殿，不是一般的神殿，是雅各特别指明的耶和华神的殿。从伯特利到伊勒伯特利，从神的殿到这位神的殿，表示雅各对神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了，神跟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个人关系。
在伯特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第八节说的，利百家的乃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底波拉是雅各母亲利百家的奶妈，很可能在雅各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底波拉就去投靠雅各，同时向他报告了利百家已经过世的消息。
我们记得从前利百家为了保护雅各，曾经说如果雅各因为欺骗父亲遭咒诅的话，他宁愿替雅各承担那个咒诅。结果利百家的话不幸言中了，雅各和利百家从此就没有再见过面。
雅各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亲爱的母亲，底波拉自然就成了雅各心目里代替母亲的人。雅各敬重底波拉，把他当家人一样的埋葬。圣经这样的记载，一个仆人的死是很少见的，可见雅各是把他思念母亲没有机会再见面的感情都弥补在底波拉的身上。
是的，弟兄姐妹，神没有在他的启示里记录利百家的葬礼，可是却记载了拉结和利亚的葬礼。是不是因为神不喜悦利百家从前教唆雅各欺骗的罪，和因为利百家宁愿替雅各承担咒诅的罪？这就值得我们深深的去警惕了。
我们继续念第九节到十五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是以前已经说过的重复的事，其实啊，这是圣经一贯的扼要重述的记录手法。我们以前说过，每一次圣经出现扼要重述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从其中看到经文对同一件事情有进一步的加强解释。在扼要重述的经文里，加强解释的那一部分才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在这一次的扼要重述加强解释以前说过的事，包括了雅各坚定了对神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的加强解释里，神还更明白地告诉雅各，从前神分别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也同样的要继续在雅各的身上。这也是雅各生平第一次亲耳听到神直接把这个已经延续了两代的应许加给他。
这表示神命定雅各 得长子名分的应许终于实现了。而且在这一次的扼要重述里，也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在创世纪17章记载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国度要从亚伯拉罕而出，君王也要从他而出的应许，从此要透过雅各的后代更加的扩大了。
还有雅各必生养众多，有多国也必有君王从雅各而出。君王在原文是个多数的字眼，也就是说将来以色列民族要成为很多的国家跟很多君王的始祖。雅各后代的统称就是以色列。
的确是的，20年前雅各是一个人在伯特利敬拜神，而现在呢，雅各是全家包括他已经有的11个儿子在伯特利敬拜神，以色列民族已经逐渐的形成了。
那一天雅各在伯特利又立了一根石柱，他不但像以前一样的在上面浇油，而且还在上面奠酒，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奠酒为祭。
这个奠酒祭是怎么浇奠的呢？圣经没有直接的说明。在利未记虽然只提到5个重要的祭，其中也没有包括这个奠酒祭。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献不同的祭时都在上面奠酒，酒就立刻在火上蒸发，化成一股香气，随着其他的祭物一起献给神，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呀。
可不是吗？保罗曾经说到奠酒祭的属灵意义，他告诉腓立比教会说，信徒的信心就是奠酒祭，甚至他甘愿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奠酒祭交奠给神。
奠酒祭不但是圣经记载最古老的祭之一，而且也是唯一在献上其他祭物时可以同时使用的祭。这更印证了保罗的话，就是在所有的祭之上，神更喜悦我们把自己献上作为香气。在这一章的记载里，最令雅各又哀又喜的，莫过于拉结在难产中过世，并且为雅各留下一个儿子的事了。
这个故事是从16节到20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
拉结因为难产而死，可是新生婴儿却被保住了。拉结在断气以前为孩子起名叫便俄尼，意思就是忧伤之子或痛苦之子。可是雅各却不赞成，反而把他起名叫便雅敏。
弟兄姐妹记得吗？从前雅各每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都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起名字的。那个时候雅各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这一次雅各不赞成，把儿子改名叫做便雅敏。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便雅敏的意思是我右手之子。和拉结的永别虽然是痛苦和忧伤的，每当雅各看到那新生儿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他自己的爱妻拉结一样。他要借着便雅敏把拉结永远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是的，右手代表的是最贴近、最重要、最尊贵的意思。拉结只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就是约瑟和便雅敏。因为雅各爱拉结，所以也就特别爱这两个儿子。这让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们看在眼里，很嫉妒。 于是就导致了记录在创世纪35章以后一连串不幸的故事。
从圣经所记录的婚姻看来，多妻的家庭几乎都没有神赏赐的幸福。雅各和雅各家庭的遭遇也和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一样，他们虽然都是信心的先祖，可是他们的罪也祸延子孙。今天人类许多纠缠不清的种族和政治悲剧都起因于他们的罪。
是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弟兄姐妹，神从来不会纵容罪。雅各从他自己不和睦的家庭得到了他应该受的惩罚。
好在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神从来没有因为雅各的软弱就挪走了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他还是像从前一样把被他们搞砸的事情扭转了过来。神不是为了纵容，也不是为了宽容，而是为了他自己的信实。要不然的话，弥赛亚就不会从大卫的苗裔诞生，我们今天也就不可能有救恩的盼望了。
是的，雅各把拉结埋葬在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今天的伯利恒。雅各在拉结的坟上立了一个桶碑，所谓桶碑就是用石柱做的碑，它的用意就是要后人纪念。
圣经说拉结的墓直到记下这事的时候还在那里。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人看到拉结的坟墓，那都是因为雅各当初为拉结立了桶碑的缘故。可见呢，雅各爱拉结是多么的深。
叫雅各悲伤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在21节跟22节的上半节说，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里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
毗拉是雅各爱妻的使女，侵犯毗拉就等于侵犯了已经过世的拉结，也是不尊重父亲雅各，同时他更是一个罪。
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雅各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呢？可是一直到创世纪49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原因了。因为在那里，雅各预言了流变的结局。原来，雅各已经被神改变了。他当时没有自己去审判，是因为他要让神去审判。
从这件事呢，我们也理解了在匹努以勒，神让雅各瘸了腿，雅各却得到了神的祝福。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不再轻易出头打拼。雅各儿子们在事件犯下杀戮的大罪，雅各也没作声，也许也是跟这个教训有关。总之呢，从此以后，我们从创世纪后面的篇章看到的雅各变得更加的沉静。雅各好斗的肌肉已经不见了，雅各把一切都交给了神。
下面从22节的最后一句到26节，很简单地介绍了雅各的12个儿子。经文说，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
在创世纪30章24节说过，当拉结终于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约瑟。约瑟的意思是增添，在那24节底下说，那是拉结愿耶和华神增添他一个儿子的心愿。便雅敏的出生果然满足了拉结生前增添的愿望，不过拉结却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得了便雅敏的出世。
这里列出了雅各的12个儿子， 后来就发展出圣经常常重复提到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不过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后来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十二个支派，并不是按照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排名的，而是按照当时进入迦南的十二营军队排名的。
是的，因为当时神已经选召了利未族，让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专门办理圣工，所以他们必须分散居住在以色列人中，不能和其他的支派分地。而雅各在临终的时候，为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按手祝福，把他们接纳成自己的儿子，所以以法莲和马拿西也被算在十二个进迦南分地的支派里，按照雅各的遗言，为他们的父亲约瑟分得双重的地。
不过神正式承认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还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在启示录的预言里提到，最后受神印记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的144,000人，其中就有利未人跟约瑟在里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27节到29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
为以撒办丧事，让雅各和以扫两兄弟再一次见了面。这是圣经记录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圣经再提到有关他们的事，就是雅各和以扫的后裔了。这两兄弟的后裔，世世代代以来不但从来没有和好过，而且以扫的后裔甚至还是以色列人顽强的仇敌。
按照创世纪一贯记载的方式，每当说到某一个人过世，或者说到某一个人的家谱，就表示一个时代过去了。这一章的结束就意味着雅各不再是后面那些篇章的焦点了。虽然创世纪后面的篇章叙述的还是雅各的纪律，可是雅各的儿子们却成了主导后面篇章的焦点。
是的，按照创世纪一贯写作的手法，既然以撒过世了，就一定会对他另一个儿子以扫的族谱也有一番交代。所以我们下一次要查考36章，就是介绍以扫的家谱。
好了，弟兄姐妹，这次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您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
愿神祝福你。